习近平回国直奔新疆，内部出大问题。川普拍大头相之后，一日捐款破最高纪录。中共狂炒日本核废水，商家跟风却挨罚。中印暗战，莫迪讲话暗批中共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礼拜一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，我是黄晓翔。提提大家，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，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，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南非金砖峰会结束之后启程回国了，但是令外界再次感到意外的是，他没有回北京，而是直接飞往新疆乌鲁木齐。有报道说，习近平自上任以来一直笼罩在暗杀的阴影之中，这样回国的行程安排引发诸多猜测。专家分析，习近平可能担心北京不安全，所以要将安保布置好了才回去。中共党媒报道，习近平26号在乌鲁木齐视察，听取其任命的新疆第一把手马兴瑞的工作汇报。他的亲信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、外长王毅、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、公安部部长黄小雄等都出席了汇报会。据统计，习近平在今次会议上至少8次提到稳定，特别强调社会稳定，还要将反恐反分裂斗争和推动维稳工作结合起来，还要有长远谋划，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，这些都凸显了他对安全问题的担心。而外界更加关注的是他为什么回国没有先回北京。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，这种安排很奇怪，因为新疆当前并没什么要紧的事务，反而是国内面临着经济可能崩溃的危局。习近平不回北京，赶快应对经济危机及中日之间的外交战，反而跑到遥远的新疆去大谈稳定和反分裂，显然和他在南非突如其来的缺席有关系。他今次在南非意外频出，亦都被认为涉及安全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习近平离开北京前往南非的当日8月21号，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前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撰写的评论文章，问题在经济，根子在政治，批评习近平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搞坏中国经济，破坏中美关系，被观察家视为土袭扰民。唐正远分析说，这篇文章是一个强烈的信号，显示党内反习势力已经准备走向公开化，一方面做舆论准备，另一方面可能亦都有行动准备。习近平不回北京住，可能就有观察形势先逃自保的意图。台湾命理师江柏乐曾经对《苹果日报》表示，习近平的左耳有一点反骨，右耳内外分明，代表他独裁，做事独行独断，听不入其他人的意见。香港命相学家邱志伟就判断，习近平的眉淡，即是较不重视情感，加上他的颧骨有破颧纹，容易出现反骨的手下，即是下属容易反叛。大纪元资深编辑同主笔石山表示，而家中国喺度传好多个预言，包括推背图。推背图后面有一个预言讲到话，东边门里藏金剑，勇士后门入帝宫。这个显然就是一个政变的事情。另外，推背图同一个预言的另一句话提到，有一军人身带弓，指言我是白头翁。习近平的正体字就是白字加上羽毛的羽。石山分析，据讲而家内部不满习近平的人非常非常多，北京其实已经发现了很多，就是组织起来要做些什么事情的一些迹象，所以习近平非常害怕。如果不是，很难解释他出去一次，他的保镖有300多人，这个是全世界都没见过的。YouTube 节目《十字路口》主持人唐浩表示，习近平今次缺席金砖论坛，更加让人怀疑是不是因为20大的政治斗争激怒了党内所有派系和军方，所以现在时时刻刻处于被暗算的不安和焦虑。时政评论员中原指出，如今中共的崩溃已经成为了国际热门话题，而习近平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，他的隐身和他担心自己的安全、担心暗杀或者政变很有关系。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控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大选结果， 24号主动投案并拍咗疑犯大头照，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拍摄疑犯照嘅前总统。竞选团队表示，喺川普拍完照片嘅第二日，支持者就贡献咗418万美元，创下佢2024年竞选以嚟单日最高嘅募款金额纪录。据 CNN 报道，川普24号前往乔治亚州富尔顿郡监狱到案，拍摄咗美国史上首张前总统嘅疑犯大头相，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竞选团队趁势开始贩售印有疑犯照嘅 T 恤、马克杯等相关周边。25号创下咗418万美元嘅单日最高募款纪录。竞选团队26号宣布，自从川普拍完疑犯照之后，不到3日内就筹得710万美元捐款，而统计过去3个礼拜以嚟嘅募款金额，更加接近2000万美元。川普被保释之后，立刻开始以此筹措资金，亦都回到社交媒体 X，即系以前嘅 Twitter 上面发布募款说明，甚至发布自己拍低嘅疑犯照。有人话觉得呢一个摄影师要红啦，呢度边度似监狱照？呢个简直就系人像艺术照，完美咁表达咗川普当时嘅心境，愤怒同倔强。正好同川普喺照片下嘅留言呼应，选举干预同绝不屈服。喺大头相上下，川普都留咗佢参加2024年美国大选嘅竞选网站。川普重返 Twitter 嘅第一站，展示强大嘅号召力。啱啱放上不到一日，阅读量超过2亿，点赞近150万，呢个系唔系亦都创咗历史纪录呢？甚至 Twitter 嘅老板马斯克亦都连回两个帖。马斯克先系跟帖川普推文，简单明了咁话佢翻嚟啦，然后又单独推文话 next level 下一个阶段，似乎期待住川普嘅下一个阶段仲会有乜嘢惊人之举。有分析指出，美国政治显示出一个危险走向，就系司法系统继续武器化打击政治对手。但唔好忘记，风水轮流转。如果沦落到咗两党都等住互相拍监狱大头相嘅地步，咁样仲系大家要嘅嗰个美国咩？中共为政治需要炒作日本核废水威胁，搞乱食盐市场，重挫渔业同餐饮业，一啲商家跟风炒作获利，却成为打击对象。网民嘲讽中共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日前喺陕西西安市，有人通过社交群组发布信息话，点解都嚟抢盐？今日日本正式排放核污水污染整个海洋，大海被污染，海盐就不能够食，囤盐啦，肯定要加价啦。结果短短几个钟头，就有上百个群组嘅成员接龙排队买盐。但系西安未央公安火速拘捕咗当地一个新鲜店铺嘅老板刘某，并通报话接到举报，刘某涉嫌散布谣言，喺多个社交群内发布信息，诱导不明真相嘅群众接龙买盐，以提高店铺销售额，系严重扰乱市民正常生活秩序环环。公安雷厉风行捉造谣者，却被大陆网民嘲讽。喺微博问话，公安呢一种辟谣，咪就系话日本嘅核废水其实冇咁大嘅污染咩？当局发动党媒同网军疯狂炒作日本污染海水，引发部分大陆民众嘅恐慌。北京、上海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海南等地仲掀起抢购食盐嘅浪潮。但并非所有人都听信中共嘅煽动。喺香港，寿司店似乎仍然生意兴隆。路透社报道，有啲日本寿司餐厅门口喺高峰营业时间依然排咗长龙。25号，香港上环一间日本连锁回转寿司店寿司郎嘅门前，中午时分，有几十名顾客经过长达一个钟头等待之后进入用餐。证实好多香港人所言，佢哋并不担心。日本政府环境省27号公布，喺福岛县外海11处采样分析海水氚浓度结果，显示所有地点检出嘅氚浓度都低于能够检测出嘅下限值，水质并无异常。22号，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仲召见咗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，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提出所谓严正交涉，被垂秀夫毫不客气咁回应话，指日本向海洋排放嘅唔系核污染水，而系 ALPS 处理水，暗指中共混淆概念。而且日本一直以嚟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嘅极为严格嘅评估。同时，日方不能接受中方冇科学依据嘅措施。 时评人士周晓辉指出，呢个唔系首次垂秀夫反击中共啦。日本驻华大使态度嘅强硬，折射出日本对中共日趋强硬嘅外交政策。而呢一啲，北京当局系不敢摊出嚟俾国人睇噶。中共导演嘅福岛闹剧，为嘅系掩盖自己嘅内外交困处境。印度总理莫迪最近接受印度一份杂志专访时表示，财政议题是印度作为20国集团 G20 联席主席的关注重点，并暗批某些国家乘他国之危制造债务陷阱，虽然没有点名，不过一般认为此话是批评中共。印度目前是 G20 轮值主席国，9月9号至10号将会在新德里举办 G20 领袖峰会，拜登和习近平等人预料都会出席，普京原先同样预定出席，不过今晚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没有亲自出席的计划。 G20 领袖峰会还未开，莫迪先发表言论，今日商业杂志刊出莫迪专访，围绕 G20 峰会准备情况和讨论议题，莫迪强调了财政自律的重要性，并批评有特定国家乘其他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之际从中牟利。他说亦都有一些力量会去催化债务危机，从中谋取不当利益，这些国家在其他国家无助的时刻将他们拖入债务陷阱。他因此建议各国都看护好本国的经济。虽然莫迪没有点名任何国家，但外界都相信是在度批评中共，因为中共利用其一带一路令很多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。例如斯里兰卡不得不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共使用99年以偿还债务，巴基斯坦陷入中共的债务陷阱，亦不得不向世界货币组织求助等。作为对比，莫迪同时指出 G20 自2021年开始处理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脆弱性问题，很多国家为了偿还债务而背负沉重压力，这些国家的表现将会影响联合国2030永续发展目标的推进脚步，而 G20 在印度担任轮值主席之下，透过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在债务重整上取得重大进展。他还补充，在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之外， G20 亦都透过一个由印度、日本和法国共同主导的委员会协调了斯里兰卡的债务重整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